在我国新闻出版界，有一项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常设的优秀工作者最高奖——长江韬奋奖。这里的韬奋指的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邹韬奋先生。为纪念和学习韬奋，国家以上海韬奋故居为基础，于1956年开始筹建韬奋纪念馆，1958年建成并对外开放。66年来，韬奋纪念馆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纪念馆也入选上海市普通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社会实践信息平台指定场馆。走进53号韬奋纪念馆，戴着眼镜、流露着坚毅目光的韬奋半身铜像被摆放在一楼展厅中央。四周展板及展柜以时间为序，通过照片、文字和实物等形式介绍了韬奋先生光辉的一生，陈列展示了他从少年起几经曲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一名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以及他逝世后党和国家、人民追悼和纪念他的情况。邹韬奋原名邹恩润，1895年11月5日出生于福建永安。192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心怀新闻记者理想的他曲线就业，先后从事了英文秘书、英文教员等工作。1922年，他通过自荐加入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并于4年后接任职教社内部机关刊物《生活周刊》的主编。这是他实现理想的开端。刚接手时，由于经费困难，作者几乎没有稿费，写稿的人很少。韬奋既做光杆编辑，又兼做作者，有时他一个人要用十几个笔名，分头撰写不同的文章。韬奋正是这一时期诞生的笔名，意为韬光养晦，奋斗不息。为使刊物有趣味、有价值，韬奋开辟读者信箱、小言论等专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注重与时俱进，积极宣扬抗日救亡，使《生活周刊》转变为时事新闻性的刊物。由于他的一系列革新，《生活周刊》很快脱颖而出，销数从最初的2000多份发展到最高达15.5万份，创下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1932年7月，韬奋与胡玉芝、徐伯兴创办生活书店，成为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的重要文化阵地。鼎盛时期，在全国共有56家分支店，职工达300多人。陆续出版杂志30种，书籍1200余种，为巩固团结抗战、促进进步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1933年，韬奋被迫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流亡。在海外的2年多时间里，他先后考察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和美国。著有考察纪实著作《平宗纪语》3集及大量读书笔记。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他还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加之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的考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5年8月，身处美国的韬奋因得知新生事件发生而提前回国，一下轮船即赶往监狱探望好友。不久后，他又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 129学生运动爆发，该刊给予了充分的反应和引导，对学生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创下了200,000份的发行记录。次年，大众生活遭查封，韬奋被迫流亡香港，在艰难的条件下又创办了《生活日报》，实现了他多年来想办一张真正人民的报纸的愿望。1936年5月，沈钧如、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11月，因对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的公开支持，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6位负责人沈钧如、李公朴、沙千里、张乃器、王造时与史良遭到国民政府的无端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全国也因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直至77事变爆发，七君子才得以释放。出狱后，韬奋再一次全力投入抗日救国运动。813淞沪抗战爆发，他仅用5天时间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之后辗转武汉、重庆，主编《全民抗战》等刊物，又流亡至香港，参与创刊《华商报》，副刊《大众生活》。1942年，为躲避特务，他来到了当时的苏中革命根据地。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却给了他接近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促生了他向往延安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然而1943年，癌症病发，韬奋不得不秘密转回上海进行治疗。在病榻上，他仍以笔为枪，强忍病痛写下对国事的呼吁等文章，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发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抗战救国的最强音。作为出版事业的模范，韬奋一生著述颇丰，留下800多万字。韬奋纪念馆2楼展厅正是对其创办刊物和注意作品，以及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从创立、发展到横遭摧残，及最终合并为今日三菱。韬奋纪念馆2楼展厅正是对其创办刊物和注意作品，以及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从创立、发展到横遭摧残及最终合并为今日三联书店过程的集中展示，使观众直观体会到韬奋精神及生活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内涵。此外，韬奋纪念馆坐落于新式里弄万怡坊内，这里也是他和家人在沪期间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1930年，万怡坊建成伊始，韬奋便与夫人沈翠枕、长子邹家华、次子邹家流、小女邹家丽成为首批入住住户，在此居住6年之久。进入韬奋故居大门是浅浅的院子，右手边靠墙的花坛如今栽种着两棵四季桂，已经高过2楼阳台，四季飘香。由沈钧如题写的韬奋纪念馆墓碑，经过岁月的洗礼，上面的字迹依然苍劲有力。走上台阶，便步入了1楼的会客室。左边壁炉的上方，悬挂着韬奋母亲扎氏的肖像，对面墙上则挂着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的书法作品，它是由韬奋夫人沈翠枕女士亲手绣制的。吊灯下，桌椅、沙发、茶几被摆放得井然有序，仿佛可以想见当年这里高朋满座，韬奋与胡玉芝、徐伯欣等在此彻夜长谈，商讨办刊办书店的想法， 及如何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场景。碗筷整齐地摆放在木质橱柜中，如今已不多见的当年的老式煤气炉和白色马赛克地面，还原着房屋最初的样貌。水池旁的蔬菜和四方桌上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和鱼，更是处处透着烟火气。顺着楼梯，从一楼到二楼的拐角处，经过的一处亭子间，便是掏粪的书房。不足七平米的空间里，被一张书桌、三架书橱和一把椅子塞得满满当当。书橱里摆满了他海外流亡时购得的英文书和俄文书。书桌上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他利用每天上班前、下班后的业余时间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在这间书房，他奋笔疾书至深夜，写下无数篇针砭时弊、让敌人不寒而栗的社会评论。在这间书房，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人通信、共商国事。在这间书房，他诚挚地回复读者信箱中的读者来信，与广大读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拾级而上，三楼是一间附带盥洗室的卧室，南向还有一个小阳台。卧室内墙上挂着掏粪与家人的照片。故居的布置都是根据掏粪夫人沈翠枕的回忆复原，家具依然是当年使用过的模样。阳光透过洁白的纱帘照进来，营造出家庭的温馨。掏粪先生一生以进步出版事业传播光明，他曾这样写道：我们这一群傻子的这一个组织，所以要这样挖空心思来尽量使它合理化，目的却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比较合理的组织，希望能对社会有更切实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曾亲自为他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掏粪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44年9月，党中央根据掏粪先生的遗愿，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并高度评价他为无党的光荣。走出门外，回望一眼这幢小楼，掏粪先生与家人的欢声笑语仿佛还能从窗口传出。二楼亭子间的灯仿佛还在彻夜亮着，不灭的光成为了无数后辈心中的明灯，感召着新时代的我们为祖国、为民族继续挥洒热血，倾献精诚，奋进新征程。感召着新时代的我们为祖国、为民族继续挥洒热血，倾献精诚，奋进新征程。